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9月11号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美国人民纪念911恐怖袭击13周年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国和欧洲发动袭击，美国国防专家警告说，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下，美国对国防经费的缩减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安全危机。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过半中国民众相信中日会开战。中国近来大力执行反垄断法，美国商界则找政府撑腰。我们还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作为扩大旨在削弱和摧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的组成部分，他将毫不犹豫地下令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巴马总统星期三晚上发表电视讲话，阐述了由4个部分组成的战略，包括扩大上个月为保护美国在伊拉克利益的空袭行动。奥巴马说，在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势之际，美国军队将打击伊斯兰国目标。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一直努力争取其他国家的援助。奥巴马强调了伙伴国参与行动的重要性，这些国家提供情报、人道援助和飞机。美国还派遣475名军事顾问到伊拉克，支持和训练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但是奥巴马重申，他不会向伊拉克派遣美国战斗部队。奥巴马将这次的行动跟美国近些年来在也门和索马里的行动相比，美国在这2个国家空袭恐怖分子，但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国会议员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奥巴马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之后呢，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则说，奥巴马终于开始讲出摧毁这个恐怖主义威胁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道理。但是贝纳表示，一篇讲话与一项战略并不是一码事，关于奥巴马的意图还存在一些问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说，在经过多次拖延和拒绝之后，奥巴马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对摧毁伊斯兰国所必须的持续行动还有待观察。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克本对美国之音说，他本来期待奥巴马更确定地说明哪一些国家将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坚决支持奥巴马的计划，但是他补充说，这只是一次公开的表态。但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民主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贝吉奇则表示，他不愿意让奥巴马总统放手在伊拉克开始另外一场地面战争。他说，除了目前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之外，其他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要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也就在美国人民要纪念911恐怖袭击13周年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会在美国跟欧洲发动袭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当中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激进分子尤其是令人担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坦西姆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几百人本周对911事件的首批抢救人员进行了悼念，他们攀爬了110层楼，与纽约倒塌的世贸大楼层数相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胜利，今年在911恐怖袭击纪念日来临之际，形势十分敏感。伊斯兰国是一个残忍的恐怖组织，又称 ISIS 或 ISIL。据报道，有不少欧洲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前往中东地区加入这个组织。恐怖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激进分子当中，有些人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引起浩劫。英国最近将威胁等级升为严重危险，这意味着袭击虽不是迫近的，但存在很大可能。内政大臣特丽莎梅说，最值得警惕的是持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护照的外国战斗人员。
The increase in the threat level 提升威胁等级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形势有关，恐怖组织在那里策划袭击西方国家。
美国国团宣布称尚未检测到任何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然而分析人士说，像911这样的纪念日期对恐怖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宣传机会。两年前的911纪念日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的武装袭击，是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约纳·亚历山大教授在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指导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他说，针对美国的全球威胁日益严重。
For example, one of the affiliates of the Al-Qaeda, in Somalia, the Al-Shabaab.
例如，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一个分支青年党刚刚威胁美国说，要对美国发动比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更为惨重的袭击。
Than the U.S. experience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说，如果像青年党或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拥有自愿加入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新成员会得到网上没有办法提供的训练。这些组织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炸弹和其他武器，让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瑟琳·齐摩尔曼指出，像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组织，在设计无法探测的爆炸装置方面一直很有创造力。
The first bomb that AQAP
基地组织送至美国的第一颗炸弹藏在炸弹手的内衣里，在乘飞机抵达美国之前还穿过了欧洲。
美国官方称，他们对现有的安全措施很有信心，但是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追踪外国战斗人员。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俄罗斯已经将2/3以上的俄军撤出了乌克兰东部。波罗申科星期四在一次电视会议上对其内阁说，他收到情报，70%进入乌克兰与亲俄分离分子并肩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已经越境回到了俄罗斯。北约估计至少有1000名俄罗斯军队越境进入乌克兰。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是俄军扭转的战局，使其有利于反叛分子。仅仅在几周前，反叛分子曾经在跟乌克兰政府军的战斗中节节失利。俄罗斯否认向乌克兰东部输送军队和军事装备，尽管分离分子领导人说他们得到俄罗斯士兵的帮助，这些士兵利用自己的假期前来乌克兰与乌克兰政府军作战。星期二，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引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波罗申科的电话谈话，普京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那么随着伊拉克问题还有乌克兰问题等国际危机陷入了难以控制的局面，舆论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外交决策一直是批评不断，有人说是过于谨慎，有人说他是过于缓慢。奥巴马准备要推出战略来应对来自于伊斯兰国的威胁，有一些人就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重新调整重点，在世界的舞台上采取更深思熟虑的行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鲁潘德所做的有关报道。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公布斩首2名美国记者的录像之后，奥巴马政府似乎有了紧迫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夺取了伊拉克的部分地区。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其他批评人士对奥巴马处理世界危机的外交政策提出质疑。
We cannot engage.
我们不能只是采取握手照相和新闻公报的外交政策，在这里扔一颗炸弹，那里发射一枚导弹，而没有明确和直接的军事目标战略，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即使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人也批评奥巴马过于谨慎，对伊拉克的局势缺乏紧迫感。美国进步中心的肯·索菲尔说，奥巴马的方法可能对那些主张立刻采取军事行动的批评人士没有吸引力，但是他的决策是战略性的，并且考虑到了长远利益。
奥巴马总统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他非常谨慎，在许多情况下他不会反应过度，而主要是审视各种不同外交政策危机，并且评估哪些是对美国利益、美国机会以及美国公民的威胁。
也有人说，奥巴马总统的谨慎外交方式，包括他不肯采取军事行动，造成了美国与世界脱离的感觉。这种看法的产生是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注视着美国，希望美国能够在处理这些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是伊拉克，也包括乌克兰。在乌克兰，俄罗斯的坦克已经开过了边界。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近两年里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美国的国家。我希望他现在已经意识到，即使美国需要与联盟和伙伴合作，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还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奥汉龙说，奥巴马总统现在还有时间改变他的外交政策，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依赖。尽管如此，白宫表示，总统正在寻求愿意参与的伙伴国家一起打击国务卿克里所说的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有鉴于目前国际安全形势相当的严峻，美国的国防专家警告说，美国对国防经费的缩减呢，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安全危机。专家们呼吁奥巴马总统跟国会立刻废除预算控制法案和自动减支计划，要增加国防预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莫非在华盛顿的报道。
两名国会授权成立的国防研究小组的成员，前国防部长政策顾问米歇尔·弗鲁努瓦和前美国防御情报局局长、退役陆军中将迈克尔·梅普尔斯，日前在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正面临着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此时依然按照预算控制法案和自动减支计划的要求对国防预算进行削减，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弗鲁努瓦说，
当我们看到预算控制法案和自动减支计划，我们感到它们将会使得短期到中长期的累积风险达到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
两位国防专家指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威胁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这其中包括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更具威胁性的恐怖主义形式在中东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南中国海等区域内屡造争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朝鲜和伊朗的核扩散，以及内战在叙利亚和非洲多国中的频繁爆发等等。弗鲁努瓦强调说，美国目前对军事预算的缩减恰恰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更已造成军事准备度不足的危机。他说，
我们目前实际上只有少量的已准备好可以随时接受调度的陆军军队，我们有很多飞行员都因为待飞太久而没有了应战能力，他们需要接受六个月以上的训练才能参与战斗。就海军来说，前一段取消的部署已经造成我们在海湾地区没有了足够的军舰去震慑伊朗，我们在亚洲等地的军力部署也是不足的，而这些有很多都是没有被公开报道的，公众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弗鲁努瓦同时指出，削减军费还造成了美国在军事研究等方面的投资不足，这会降低美国在未来应对更复杂的安全威胁的能力。对此问题的担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号角网站就曾在8月24日发表文章称，一些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军费的削减很快会使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先进军事技术上拥有相对于美国而言的优势。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由巨额的财政赤字引发的债务风险，所以削减国防预算作为减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梅普尔斯指出，对军事预算的削减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最终反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国防到底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参与。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享有的大多数经济上的繁荣都跟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个地区事务的能力以及我们在全球进行商业活动的自由度有关，而我们的国防实力是保证这一切的基础性的因素。
据《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今年四月联合举办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便是在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紧要关头，近半数的民调参与者还是希望美国减少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不过，伊斯兰国的猖獗和暴行似乎正在改变美国民情。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9月9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月份支持美国空袭伊斯兰国的受访者还只有 45%， 而目前支持者已高达 71%。 VOA 记者平章、莫非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军方近来在南中国海还有东中国海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跟做法，美国行政当局跟军方将怎么样来给予战略性的应对呢？根据专家跟议员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财政决定权的美国国会。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拉森众议员来自华盛顿州，是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美国中国工作小组成员。在国会访问者中心本星期举行了一本有关中国军队研究的新书发布会上，美国之音记者问拉森众议员，他认为国会如何看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拉森众议员说，美国国会议员各有主见，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他说，
总体来说，国会有一种担忧。国会的担忧是，我所谓的中国展示出不必要的挑衅性，以达到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拉森众议员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那里的紧张局势升级。与此同时，美国不会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袖手旁观，因为那里的航行自由和航天安全，那里的地区安全稳定事关美国利益。中国认为美国军机频繁在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是危险的来源。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询问拉森众议员对中国的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拉森众议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
Surveillance is only dangerous if you throw a fighter jet at it。
侦察机侦察只有在你调遣喷气式战斗机近距离逼近它的时候才有危险。
美国早有人主张应当派遣美国自己的战斗机以应对中国战斗机危险逼近在公海上空飞行的美国侦察机。迄今为止，美国军方一直没有这么做。中国军方到底是要干什么？美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军方依然在紧张研究。美国之音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日关系近年来因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争端陷入紧张之际呢，有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多达 53.4% 的中国民众相信两国未来几年内呢会开战，而且有相同想法的日本人则占 29%。根据报道，日本民间智库言论 NPO 和中国官方英文的中国日报今年七八月合作访问了1000名日本人，以及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跟西安的超过1500名中国人。结果在9月11日宣布的这个钓鱼岛国有化两周年的前夕公布了调查结果。同一个民调还显示，93%的受访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欠佳，是2005年这个年度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的。而对日本印象欠佳的中国受访者也高达86.8%，不过呢要比去年有所下降。民调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常采取一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动，和中国获取资源、能源和食物的行动看起来很自私等等。而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两大理由是钓鱼岛问题以及历史因素。 华盛顿邮报等外电星期三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近日访问中国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二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提到了香港的政改问题，表明美国认为普选十分重要，希望港人可以按照个人意愿选出特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则表示，不了解苏珊·赖斯跟习近平会见的详情，但是重申中国政府反对外国政府以任何方式干涉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香港政改问题。此外呢，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江瑜也对港媒表示，中国不会容忍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外国政府应当避免对香港政改问题发表评论。根据报道，今年四月与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恩生访美，并且会晤副总统拜登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苏珊·赖斯表达对香港普选的关注，反映了美国政府信守支持香港民主的承诺，是一贯的对港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底要访问美国的时候呢，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呼吁美印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麦凯恩这位重量级的议员，他在9月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美国、印度这两个民主大国应该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来维护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美国联邦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9月9日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发表演讲时表示，自从奥巴马总统2010年访问印度以来，美印关系到了一个关键的拐点。
印度总理莫迪的当选对于印度以及我们的伙伴关系来说都具有带来根本性改变的潜力。印度人迫切地希望大胆的变革，他们也赋予一位领导人一代人以来的重任，而这位领导人也急于实现这个使命。这个改变也可能会延伸到他的外交政策，包括他与美国的关系。
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背景的莫迪当选总理之前跟美国有过不快，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领导人时，当地发生印度教徒袭击穆斯林的事件，美国为此曾在2005年对他拒发签证，导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产生反美情绪。不过莫迪今年五月当选总理后，美国政府做出了修补关系的努力。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麦凯恩认为，在全球权力平衡发生重大转移之际，尽管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不可取代，但是除了美国的传统盟友以外，他也日益需要像印度这样有意愿、有能力，而且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国家，来共同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莫迪这个月对华盛顿的访问是更新美印伙伴关系，并使之处于应有的战略重心地位的机会。
印度与美国必须一道并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在亚洲实现有利的权力平衡。
这位资深参议员说，亚洲某一个国家的崛起将会主宰亚洲的未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过他也表示，美印建立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为了与中国进行对抗，或是将中国排除在外。
事实上，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其所有形式，包括外交、经济、军事以及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下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而不是试图单方面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现状。对中国比任何这些更具有挑衅性的是，印度和美国是虚弱和分裂的看法。
麦凯恩指出，美国与印度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无疑也面临很多的困难与挑战。两国内部也不乏对双方能否加强这种伙伴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是他认为，不能充分实现两国作为战略伙伴的所有潜力，对于美印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麦凯恩参议员过去20年来一直主张美国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他也是印度总理莫迪当选以来第一位会见的美国官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指责泰国军方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的100天里奉行令人不安的压制政策。国际特赦星期三列举了泰国军政府数百起任意拘留、实施酷刑以及广泛的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案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说，泰国军政府试图扼杀不同政见。泰国军政府的正式名称是全国和平与秩序委员会。泰国军方五月发动政变，此前英拉总理被法院免职，巴育将军继任总理，这是泰国军方在以往80年期间的第12次政变。在另外一方面，有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美国人在国际空间站度过将近6个月之后安全地返回地球。星期四清晨，一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载着阿尔特米耶夫以及斯科福尔特索夫和斯旺森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安全地着陆。此后几小时前，这三名宇航员结束了在国际空间站上将近半年的使命。接替他们的是俄罗斯宇航员苏拉耶夫、美国宇航员怀斯曼以及德国宇航员格斯特。格斯特是属于欧洲航天局。另外三名宇航员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进驻国际空间站，其中包括艾琳娜·谢洛娃，她将成为第四位进入太空的俄罗斯女性，也是1997年以来的第一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经贸和美中关系的最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知道中国近来大力的执行反垄断法，这引起了美国商界的震动和不满。美国国会美国商会说，中国的做法呢涉嫌违反世贸协议，打算敦促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投诉。这个动态也有可能使中国反垄断的活动的这个冲击幅度呢设到了更大的方面。有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对微软、高通、戴姆勒和十几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厂商等外国公司驻华办公室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且征收巨额罚款，而外国公司却几乎没有抗争的手段，因为在中国提出行政或者法律申诉的途径迷雾重重，而法院只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外企打赢官司的几率很小，还面临遭到管理机构报复的风险。
美国公司胜负根本不取决于是否在技术上违反了条例和规定，而完全在于是否能说服中共撤诉会比继续追究责任更有利于中国经济。
美国商会9月8号发表报告说，打算敦促美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这个提议可能为外国公司提供新的手段来抵抗中国日益严厉的反垄断运动。报告说，中国歧视性的执行反垄断法可能违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如果中国执行反垄断法的方式不符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可能是打着竞争的幌子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有观察人士表示，通常政府不会轻易投诉，但一旦投诉，胜算的可能性比较大。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WTO, countries don't.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不会轻易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除非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如果你看一下记录，申诉国获胜的几率很大。所以，如果美国提出申诉，我乐观地认为美国会胜诉。
不过，原美国工商理事会研究员艾伦·唐纳尔森说，世贸组织是国际贸易仲裁机构，反垄断并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我不确定华盛顿提出申诉会站得住脚，因为世贸组织主要负责贸易问题，而不是反垄断问题。
但是这并不等于美国不会向中国施压。
这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不会提出不满。事实上，尤其是11月选举即将来临，奥巴马总统非常希望继续控制参议院，甚至想赢得对众议院的控制，虽然可能性不大。
观察人士说，很难收集证据证明中国是有系统的滥用反垄断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向世贸组织提出过类似的申诉。
中国国家发改委最近几个月来也对国内汽车零部件厂商和保险企业进行高调反垄断处罚。中国官方媒体9月2号报道，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太平洋保险浙江分公司等企业被处以 1.1 亿元的罚款。观察人士说，美国商会的报告实出无奈。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国据称对外国公司执行的这个反垄断法，这确实引起了美国、欧洲等行业组织的密切关注。他们认为，如果以牺牲竞争为代价，就用这个反垄断法来促进中国工业的政策目标，保护本土工业，可能是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而且呢，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得到的资本将会外流，中国经济也会蒙受到影响。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美国商会星期一发表了一份长91页的报告，题为《中国竞争法执法的利益冲突：中国反垄断法的应用和工业政策的作用》。报告对过去5年来中国反垄断法的规定以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认为中国似乎甚至以牺牲竞争为代价，用反垄断法促进工业政策目标，系统的正式的鼓励缩减知识产权，存在便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正当程序缺陷。美国商会全球监管合作中心副总裁肖恩·希瑟说，美中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围绕着中国反垄断法产生的问题是美中这种复杂经济关系的一个层面。这份报告记录了中国过去几年来反垄断法的实施情况。
我不知道说中国刻意决定把矛头对准美国、日本或欧洲公司，这种说法是否合适。但是过去5年的执法显示，虽然中国的确让一些兼并获得批准，但一直存在特别针对要求外国公司交易进行补救措施的做法，而这些补救措施超出了国际惯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三个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先后调查和查处了一批在华外国企业，包括美国的微软、高通、德国的大众和戴姆勒，以及十几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中国不断加大反垄断法执法力度的做法，引起很多在华美国公司的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星期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要求一些不具名的企业承认违法行为，但却未曾向其展示相关证据，企业也没有机会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做出回应，甚至无法得知受到调查的理由。因此，这些企业抱怨调查缺乏正当程序，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企业兼并经过漫长的审核才能批准，做出裁决和罚款的依据缺乏透明度。被调查的企业还称，在执法人员对其办公室进行突访前，他们没有得到联系法律顾问的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企业基本上都拥有这个权利。在后续可能开展的冗长谈判中，这些企业的律师也被排除在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表示，对于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反垄断法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他质疑中国是否会利用反垄断法保护国内产业，而不是促进公平竞争。中国政府是否会利用反垄断法迫使企业降价，而不是像中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所推崇的那样，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他说，对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确的答案，但迄今为止至少在某些案例中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值得关注的理由。因此，外资企业有理由对调查活动的实施和制裁方式感到担忧。傅强恩强调，这种做法与中国努力推动法治和正当程序的规定和精神相互抵触。中国应在反垄断法执法上的正当程序、透明度 以及赔偿和罚款的裁定方面加以改善。不过中国表示，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对外国公司的调查活动是依法进行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许坤林表示，发改委部分反垄断调查涉及海外跨国公司，不过这些调查并不意味着针对外国公司，中国没有对外资企业实施不公平做法，调查对国内企业和外企一视同仁。他说，无论所有制结构或外资企业，只要违反反垄断法，就会受到全面调查。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在反垄断法执法上歧视性对待的程度，可以说中国违反了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如果中国实施反垄断法的方式与世贸责任不一致，无疑会违反世贸组织的法律，尽管他们打着竞争法的幌子。报告举例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反垄断法调查敦促外国公司降低消费品的价格，就可能违反了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第11条第一款禁止限制商品进口的规定。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如果美国、欧洲、日本公司对中国反垄断法执法只是针对外国公司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他们有权提出抱怨，但是他不认为这些被调查的公司可以在世贸组织申诉。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hile a standard sort of founding principle,
世贸组织并不在很大程度上涵盖竞争政策。我不肯定世贸组织是否会受理，但这并不是说不能提出合法的外交或者经济解决途径，申诉中国使用反垄断法来作为其工业政策专门针对外国公司，而不是垄断行为。
巴菲尔德警告说，如果中国针对美国等外国公司进行反垄断法执法，不仅可能会对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还可能招致美国对中国的报复。
Politically, and you already see th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ll probably see this in Europe. There'll be a lot.
在政治上报复中国做法的压力会很大。如果你们找微软等美国公司的麻烦，我们将报复在美国的中国公司。这对中国是个危险，因为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提倡走出去的投资战略，他们面对遭到抵制的风险。
有关资料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吸引的欧洲和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而来自日本的投资仅为2013年同期的一半。有分析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和经营成本提高，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是在华外国公司对中国反垄断法执法调查的担忧，加大了外国公司的忧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做的一份调查表明，86%被调查的公司对中国的竞争执法活动表达了某种担忧，近30%的公司担心他们会成为未来调查的对象。不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否认外国投资减少与反垄断法大力实施有任何关联。他说，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吸引外资数据有些波动是正常的。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国政府尽快落实改革承诺，否则中国可能面临经济下滑、收入停滞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国最近对外国公司的反垄断法执法方式令人恼火，让人们质疑中国的法治在走下坡路。他说，尽管这对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决策构成的威胁很小，但是如果中国今后几年没有改革，继续沿着缓慢增长模式发展，将对在中国的对华投资产生真正的影响。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选择。这份报告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艾肯森博士说，如果中国不给予在华外国公司国民待遇，对他们进行不公平的 歧视性的反垄断调查和惩罚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
最终，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公司认为他们受到中国反垄断法的不公平调查，他们可以决定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转向越南、印度等国，或者打包回家。
不过，埃肯森也引用美国商会的调查说，在华的大多数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表示乐观，但是他强调，中国政府不能以为外国公司决定在华投资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待外国公司，因为在某个时候，如果中国对外国公司过于强硬，就可能失去他们以及他们为中国经济创造的就业。今年四月，美国商会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敦促华盛顿在北京使用其竞争政策问题上要态度强硬。美国商会全球监管合作中心副总裁希瑟说，就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两国官员在美中两国高层对话中进行了磋商和讨论。他说，如果中国用反垄断法及其执法促进经济改革和进程，其应用必须同国际惯例和最佳规范更密切保持一致。他说，美国商会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反垄断法未来的实施。被称为中国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开始生效。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国的楼市平均价格连续四个月下跌，有经济学家说这可能是中国反腐的直接效果之一。不过呢，有一些普通民众则说房屋市场的涨跌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在这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微调房屋限购的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最新统计显示，房屋均价八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五至八月份新屋均价降幅分别为0.3%、0.5%、0.8%、0.6%。被调查的100个城市当中，74个城市呈现住房价格下降的趋势，比七月的76个有所减少。《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速度尽管有所减缓，开发商们继续为待售地产和房屋过剩忧心忡忡。北大商学院教授商德文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房价走跌主要是两个原因驱动。他说，
这个现在还看不太清楚，现在这个房价下跌呢，可能是由于这个反腐，另外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财政的这个分配方面的原因。因为原来这个房子的这个价格啊，
对，
是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卖地这个跟这个农村的这个乡镇呢分这个款，这个这样一个体制。现在呢一反腐呢，可能呢就是地方上就不干这个卖地了，所以这个造的房子少了以后呢，另外这个反腐呢，好些这个腐败贪污的人呢，他这个钱呢他也不往这里投了。
是，
从目前看来啊，还是个暂时的事儿。
新华指数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从城市化角度解析了中国房价走势。他在最近一次投资论坛上说，未来中国房价上涨的城市不会超过20个。他说，未来中国只有极少数城市具备投资价值，90%的城市房价都会崩盘，房地产企业大洗牌已经开始。他说，那种认为房地产还有30年黄金时代，我看是做梦。他的依据是，城市化达到80%的国家经历了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国30多年就走完了别国100年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目前还留在农村的人口的巨大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进城，即便进城也不会成为人口红利。 针对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说法，商德文教授说，
中央提出来的这个农村人口转到城市的户口，这个恐怕还得有一个很长的时期。
是，
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话，现在也进不了。我在北京住的话，北京这个外来打工妹啊、打工仔的人的话挺多，他们的户口也解决不了。我家里也有保姆，他们的孩子想着在北京上学。也解决不了，它恐怕还是一个很长的时期。
不过金岩石也举了例外，他说北京房子如果卖不出30万一平方米，那是北京开发商的耻辱。作为金融城市，北京具备高收入、高消费、高房价的三高特点，因此北京等城市的房价似乎将继续维持高价位，而且上涨空间很大。除学术界的观点外，中国民众也有观察。网民节目对美国之音说，民众不想急于买房是担心赶上崩盘砸了血本。他说，
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拒绝买房，拒绝存款，就是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认为这个房价本不值这个钱啊，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两种方式。前者呢是不买房，因为他这个收入和支出不平衡，
是
收入太低，房价过高。那么不存款就是不存人民币，其原因就是说他们已经看清了目前的形势，在摇摇欲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这个崩盘。
上海居民徐顺利则说，房价跌对百姓有好处，但是买房意愿还是不高。他说，
房价往下跌肯定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了，对了。
您周围的人买房的多吗？
现在基本上不多，因为跌的不多，房价跌的不多，但是还在等，还在看，还是人、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房价太贵了。
有网民在美国之音网站留言说，在中国上海买套房可以在美国买别墅了。关注高房价下中国一线城市那些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的大龄光棍性饥饿汉子群体，上海尤为突出严峻。还有中国网民说，目前房价跌涨与他们毫无关系，这些中国人其实已经被淘汰出房屋市场。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位村官吴廷辉对美国之音说，
老百姓现在买房子住的老百姓，像我身边就还有很多很多，房价跌再跌老百姓也买不起那些房，跌跟涨跟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是当村官的，对老百姓的事情我知道很多，也很清楚，房价再跌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房价再涨跟老百姓没关系。
路透社近日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沉重，加之中央政府强调今年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部分城市开始对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和微调，以期支撑当地楼市。目前仍实行限购政策的城市除四个一线城市之外，仅剩南京、三亚、珠海和西宁。地方微调政策包括降低限购门槛，放松非户籍资格审查和购房落户政策，以及微调公积金，提高公积金可贷额度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谈到了中国的反腐，尤其为中国知名的红二代在接受香港媒体报道的时候说，中共十八大反贪风暴以来，落马的官员大多是平民出身，这是因为红二代又成庭讯，不受贪腐的侵蚀。可是这个说法立刻引起了热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若干红二代上个周末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红二代由于受到父辈的良好教育，不贪恋钱财，从平民爬上来的官员贪腐落马的比较多。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哗然。按说中国已经过了文革初期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年代，官员贪腐 乃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所致，和血统出身无关。中国民间有个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通通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虽是一则政治笑话，却反映出民众对十官九探的官场腐败现象的底层观察。然而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的确存在着平民干部多贪官的现象。据统计，自中国刮起反腐风之后，中纪委网站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公示了4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官级最高者如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兼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等。但细查这些官员的背景，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无论这些落马官员的官级大小，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鲜有红二代涉贪受查。香港有媒体最近采访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香港《明报》称，这三名红二代不约而同地表示，红二代幼承庭训、亲历父辈不为利益所动的信仰和原则，不受贪腐侵蚀。据媒体报道，中共元老曾经有一句名言，还是我们的儿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香港信报称，陈云曾经向邓小平提出一项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邓小平后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导致红二代迅速致富。新华社出版的《半月谈》曾发表一篇文章谈到红色富豪，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大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借助权力赚取财富。红二代进入掌控经济命脉的扭曲过程，被新浪网的一篇题为《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的文章披露了出来。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主张政府可以动用国库，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适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香港信报评论说，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财产。尽管大型国企成为王岐山反腐的重点目标，但由于红二代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所以最近大型国企中的落马官员都是没有家庭背景和靠山的平民官员。对于平民官员多贪腐的现象，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叶向真对香港《明报》说，红二代眼看父辈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为国家创造新生活。叶向真说，老一辈却有为人民服务的信仰，成为他们的榜样。由于红二代受父辈影响较深，相对不易受腐败影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表示，18大后红二代官员极少涉贪，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父辈把人民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中共元老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中将谈到中国反腐风暴时对香港媒体说，对我来讲，我一直不可理解，已到了这个位置上，他们怎可能这样受贿，在我的血液里，我觉得不可理解。他回忆说，父亲比我们的官大，都做到元帅了，家里和老百姓一样。
关于红二代的问题，前北大新闻学院教授焦国标一篇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空前的争议。有网友质问焦国标称，习近平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 也有网友认为，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对此，焦国标回应说，红二代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他们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焦国标也提到了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段中共元老关于把江山交给自己子弟手中更放心，以及一个红色家族出一个部长的讲话。焦国标分析说，那些说政权交给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的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也有网友对红二代这种说法本身体现出的红色贵族封建世袭的臣服理念表示厌恶。有网友发表评论说，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的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还有网友对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表示质疑。因为写炮打中宣部而被北大解职的焦国标教授称，他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带不论界的现象，他对打虎至今没动红色家族的现象则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焦国标认为习近平有道德洁癖，如果他看不下去，他会动他们的。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戴晴认为，他对习近平反腐的判断是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应该给习近平一些时间，看他下一步的走向。
我们对习近平他的后面，他更深刻的他的人格，我觉得比如说抱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啊，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们都骂我，都骂我过于乐观，但是我老说他太难了，让他先做一步。现在这个那谷君山出来了就很好，徐才厚先把军队给弄清楚了，这就很好啊，走出这么一步就不容易。
香港媒体评论说，红二代里边有从政的红二代和从商的红二代，从政的红二代的确较少贪腐，而从商的红二代则利用红色家族的关系和特权迅速致富。也许他们致富的过程并不违反中国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但是从社会公益和平等的价值观衡量，显然和现代公民社会格格不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23名泛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在立法会宣布抵制港府第二轮政改的咨询，重申拒绝亲北京建制派提出的所谓代住先，也就是说姑且先接受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限制的决定。他们强调一定会在立法会否决假普选政改方案。另外，香港60多位大学学者还有8个大专员工工会星期四发起联署，声援将从9月22号起罢课一周的大专学生，呼吁社会尤其是教育界珍惜学生争取民主与公益的赤子之心，给予学生最大的支持跟保护，并且在学生罢课期间戴上黄丝带，也就是不要让他们孤单地面对白色恐怖。 以不要让罢课的学生孤单为题的联署表示，每一位罢课的学生都应该享有免于恐怖的自由。而作为希望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大学老师，眼见了不少学生因为参与罢课遭受批评，甚至被爱国报章抹黑，因此老师们要站出来发声。另外呢，香港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他呢则反对学生的罢课行动，但是尊重学生以理性和平的方法来表达意见。好，我们这次节目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待会儿见。